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讲创世纪。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创世纪上册的讲义，请到我这个地方来拿好吗？现在来拿。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的头两三节，头三节，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请一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再一次提到，神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完整的、更周全的科学的知识，对大自然的认识，来写的。当然，神知道，整个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摩西受命编写这些话的时候，当然他的知识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但是神没有用我们今天所认为合乎科学知识的方式来写这些话，包括整个圣经。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但是神智慧的安排，想想看，如果神用我们今天的了解的科学知识来写，我们这一代的人大家会觉得圣经合乎科学。可是你知道，人类还会往前去，科学也会往前去。再过一阵子，科学新的发现，那个时代的人拿到我们的圣经，大概就会有批评了啊。而过去的许多年代的人拿到圣经，可能会不了解他在写什么。所以神用他的智慧，不是这样来写成圣经的。他用每一个时代，就是当神牧师给人写成那个经卷的时候的当时代的一般性的知识甚至风俗习惯来写圣经，好像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先尽量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状况，包括风俗民情、知识的水平，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他在他们眼光里面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啊，这是一个读圣经的很基本的方式，对吧？啊，这是神的智慧让我们这样。你知道，整个圣经就着写成的年代来讲，大概有差不多1500年左右啊，就是在圣经的各卷里面也有他们不同的时代的背景啊，所以。圣经的一起头的这句话 In the beginning， 就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用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一般的了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了解也常常是这样，只不过我们今天也知道更多的更深入的关于这个宇宙的知识。我们今天如果拿那些我们知道的知识来说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宇宙形容成天跟地，因为是因为天是很抽象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是整个的宇宙有多少的星云星系，而每一个星系又有无数的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啊。但是神并没有那样写，他就只写起初神创造天和地啊，这样的观念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其实都还有的啊。因为尽管有那些知识，可是那些知识并不是我们肉眼看见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我们肉眼看过去就抬头有天，低头就有地，就是这样。所以呢，人起头都是从地来观天，把凡是比较伟大的、奥秘的、不明白的事，我们归诸于天。我们也相信有一位神，所以 自古以来有许多的民族都以天为神，你也可以说以神为天，天跟神差不多是同义词。所以当年像利玛窦、汤若望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翻译圣经，他们想给中国人很好的经文的翻译，他们用那个时代的了解来翻译。特别他们翻译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当时选择用天主来翻译它，因为他们觉得圣经讲的这位神是天的主，所以今天我们称它为天主教。你知道这个天主这样的字眼是由华人来这样叫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语言讲神的时候用这样的字眼。英文里面的天主教不叫做天的主的教，而叫做大公教会，你知道吧 ？Catholic 大公基督教啊。后来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更正教的宣教士就不这样翻，而翻译作神或者翻译作上帝啊。所以我们自古以来，人类站在地上往上看就是天。神借着这个开始塑造人类的一种人跟神之间的这些关系的一些观念啊。后来人类开始爬上高山，甚至在更后来人类开始有办法飞上天空，人开始可以从上面往下看。我想人类蛮早就可以从上往下看，只不过不一定能够看得那么广泛，直到他们爬上更高的山，这样看下来，你开始可以从天的眼光来观看地啊。这两方面，无论从地观天，从天观地，都会帮助人逐渐的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也对那一位，无论他称他为天、为神、为上帝或者为什么的那样一位，或者比我们更高的，也开始有更多的认识。所以神一起头的这个创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要只把它形容说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这样，上帝就是这样造，上帝造所有的事情都有意义，对不对？他创造天跟地，就让我们要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观念，从而塑造我们的生命、性情，这些东西都会塑造我们的。那无论我们从地往浩瀚的天空观看，或者从上看到人的在地上这个渺小，都会帮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高的尊崇。像差不多3000年前大卫王写的诗篇就把这件事情描绘出来。你知道诗篇有一篇特别讲到观看上帝的造物就觉得人很渺小，你知道有这样的诗篇吗？在什么地方啊？诗篇第八篇啊。这一篇诗篇的话出现过两次，不但在诗篇第八篇，后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也一部分的引用了这篇诗篇的话。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八篇那几节。第一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记得美国初次把人弄到外太空的时候，是那一次呢，还是他们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太空人，有的地方称他叫宇航员，他们进了太空，有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回头看地球，不再只是看见一片大地而已，而是看见一个球在那里。 据说当时的太空人就读这篇诗篇那一段话，你知道吧？我也听说好像苏联第一次把人送上太空，那个比美国早一点了，美国后来是有危机意识才更多发展太空的事。我顺便提一下，你知道什么叫太空吗？外太空，天文学家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离开地球表面100公里以上，他们称它为外太空，你知道吗 ？Outer space， 知道这个吗？100公里，100公里以内叫大气层，超过100公里叫做外太空。那个100公里的那个，他们称它叫做卡门线，听过吗？Common line， 这个应该是在纪念一个匈牙利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卡门先。据说苏联他们是无神论嘛，那个时代，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了，但是苏联是无神论的，他们据说他们的太空人出到太空的时候，他们发回的讯息是说，我到了太空，我四面左右看一看，没有看见神，所以没有神。不过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国家政权的压制底下说的样板的话。我想能够做到宇航员、太空人，应该不缺少一个广大的、伟大的心。像那样的心，不可能上了太空会没有一个敬服的心的，我不相信。就是像这样，神想要我们这样认识天，知道自己在地上。可是最后神的儿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把天带下来，可是是在人的肉身里面把天带下来，而且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他让人知道，人虽然仰望着天，觉得自己渺小，可是神却看我们为尊贵，想要使我们像他一样。当然，这样的观念，大卫已经有，他在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写的，对吗？今天我们把这个上帝创造的天地有另外一个称呼，不把它分成天跟地，就把它统称叫做宇宙，对吧？宇宙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宇是空间的意思哦。你这样记啊，我们叫做寰宇嘛，哦，宇是空间的意思，宙是时间的意思。英文叫 universe， 我们中文什么时候有了宇宙这个词呢？是为了翻译 universe 才有的吗？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华人中间最先有宇宙这个词，就我们今天所查考古籍所知道的，是西汉的时代啊。西汉是什么时代呢？西汉大概是比主耶稣降生稍微再早一点点的时代，主耶稣降生的年代差不多在西汉跟东汉中间，王莽你们听过吧？差不多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在西汉的时候，也就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前左右，有一本古籍叫做《淮南子·原道训》，就有一些麻烦。淮南子会写吗？淮水的淮，三点水在一个锥那个字会写哈，淮南边的南，儿子的子，淮南子，原道训，原是原来的原，道成肉身的道，教训的训，淮南子原道训，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宇宙，就我们今天知道，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就四方上下。叫做宇，就是空间了，古往今来曰宙，就是时间。用宇宙以喻 天地，所以在这里把它跟创世纪的记载连接起来，就是宇宙是用来比喻天跟地的。他们那时候认为天跟地是这样，用宇宙来比喻来代表，可是今天其实是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整个宇宙我们的观念里面的认识里面，我们是用天跟地来比喻它的，来了解它的。我顺便提到英文的 universe， 这个是 UNIVERSE， 这个字英文有这个字是从欧洲有一些其他的语系是比较早一点有的，它源自法语里面的 universe，写法拼法跟英文差不多，少后面的 e 而已哈。法语你知道常常没有把最后一个子音读出来的，所以它只读到 universe。它也有可能源自拉丁文，要拉丁文读作 universum。哎，对，就是拉丁文，就是我们所说的罗马拼音哈。你看到英文字有一个 UNI， 都是 E 的意思，对不对？合一的意思，对吧 ？Unite, Unity, UNI。所以其实，Universe 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就是 All in One， 所有一切。都归为一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啦，所以其实他就在讲所有的一切，所有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人，一切的事物，我们中文说，中文圣经说万有，可是都归注于一，把它用一个词来表达它，就叫做 universe， 这样懂吗？我们讲到宇宙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它是上帝造的，我们生活的这空间跟时间好像是很简单的，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它，你把它想成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奥秘，大概都不算过分，因为它代表了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的脑海里面可以有很复杂的观念、哲学、逻辑、推理、知识各方面，那当然上帝造的宇宙也是这样。所以你把它想成非常的深刻，花多一点时间去默想它，是很好的，应该要这样。包括我们把它想的，有的时候不太想得透。那是好事，如果你什么时候觉得说我把宇宙想透了，你就糟糕了，你大概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的创造。我有一个朋友是浸信会里面的一个牧师，以前是浸信会神学院的训导长还是曾敬恩牧师，他有一次我看见他在一个刊物里面这样讲，他说人是非常有限的，人甚至能见的范围也很有限。我们说我们看得见东西好像了不起，其实我们能够看见的范围很有限。他说太小我们看不见，太大我们也看不见，对吧？这最有趣的是太远我们看不见，对不对？太近了也一样看不见。人真的很多的限制，你不觉得吗？所以人如果想这些会就会谦卑一点。他说太暗我们看不见，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太亮我们看不见。人真的很糟糕，真的很渺小，太暗看不见，太亮也看不见。我们就是这样，有一位不能完全彻透的神，其实我们应该以你为荣的。你们都有拿着讲义哈，因为我接下去要读的话很深奥，我没有打算讲它、讲解它， 而这里面很多句话，每一句几乎都可以让你思考一个小时，我讲到讲一个小时的，可是我就只要把它读过去。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提到的一些话语，我把它摘录在这里。你究竟是谁？你知道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几乎全部是用一个祷告的语句来写成的，所以他称神都用你来称呼的。你究竟是谁？你是一切的至上，是良善、能力、慈悲、正义、美和力量的顶点。你是隐秘的，又是近在咫尺。你有没有发现他写的这些都是一个相对的，有点像矛盾的？我们常常提到两面的真理哈。你是隐秘的，又是近在咫尺，是稳定的，又是奥秘。你永不改变，却又改变一切。你在他们不察的时候，叫骄傲人降为卑。你总是活跃的，你又总是安息的。你收据，你却一无所缺。你生养、充满、保护、创造、滋养、成全。你寻找你所不需要的。你爱，却不感情泛滥。你嫉妒，却又无动于衷。你后悔，却总不觉得遗憾。你愤怒，却仍然心平气和。你改变行动，却不改变计划。下一次你遇到类似这种问题，不要来问我说为什么又这样又那样了。奥古斯丁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讲他，而是就是把它说成神就是这样。我们要在敬拜里面想到他，在更深刻的思想里面、梦想里面想到他，要因此更谦卑的，好像要钻进神的里面，隐藏在他里面来想到这些事。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话，请你不要说我读不懂这些话，不要这样想。是啊，他不是那么快就能够完全懂的。可是就在这些费思量的思考当中，你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将要踏上正轨，我们自己生命也会走上更也一样了，走上正轨，走上更好的道路，知道吧？也就是你思考这些，你这个人会逐渐被磨塑成一个样子，那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更正确的样式。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还有一段话，他说这一位贯乎天地之中无限的神是如何进入我微小的心灵呢？既然他在一切之内，我又怎么能够邀请一位已经在我心灵里的神进入我的心灵里呢？很有趣的想法哈。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邀请主耶稣进来，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得救的。可是我们又知道神充满万有，当然包括我们的心，我们怎么能够邀请一位在一切之内已经在我们心灵里的神来进入我们的心灵里呢？整个天地都容不下你，我的心更是如此。充满万有的一位是不可能受限制的。但是主啊，你说，但是主啊，说你是在每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拥有全部的你。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很渴慕神，他们祷告，他们特别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祷告说：“主 ，more of you， 就是我要更多得着你。”有一些神学家就会批评这样的人说：“什么叫更多得着神？神就是一位。”怎么会要更多得着他呢？他们大概忽略了他们所尊崇的奥古斯丁就是这样说的，对吧？这句话就有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你在每一个地方，可是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拥有 全部的你。你虽然充满万有，你却不见得将你自己已经全然给了他们。因此我这样祷告，既然我的心已经是你的脚凳，但愿他能更多更多领受你自己，直到有一天我整个人充满了你的整个。好，这句话有很深刻的逻辑观念，直到我整个人充满了整个神，差不多这个意思。曾经有一位应该是英国的作家吧，也是一位很好的弟兄 Oswald Chambers， 他写的有一本书，我们把它中文翻译做《竭诚为主》，是近一两百年来有名的一本属灵的书。他的英文名字我觉得用了跟奥古斯丁这一句话有点类似的话，他说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utmost 你懂吧，就是我的最里面最深层的里面， for his highest， 为他的最崇高，就是我用我的最里面这一切来为着神的最崇高，差不多跟奥古斯丁这句话很接近，就是我要有一天我整个人都要充满你的整个。试试看吧，把这些话带回去，有机会的时候一句一句的默想，那个将会塑造你的生命。你知道创世纪一起头讲到神的创造，因为所有一切从这里开始的，因着创造我们才存在。可是关于这件事也是在人当中最多有争议的地方。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并不能完全的证明上帝创造世界。我们不要想要跟不信主的人证明神创造世界嘛，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一件事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把握，就是别人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世界不是上帝造的啊。我们称这个叫做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东西。你知道就是那些相信神创造的人，其实他们对于创造的细节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知道人类并不是指二分法区分为一个是相信创造一个是不相信创造。你应该知道你要讨论的不是这一件事，因为这个都无法证明。你如果相信神创造，你应该更多的思考去讨论的是神是怎么创造的，包括一些他创造的细节，他的存心等等。但是宇宙是一位上帝造的，是很合乎逻辑思维的。纵使有一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他们用很霸道的方式，不讲理的方式来讲到像神的创造，以至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太容易接受，而基督徒却振振有词地认为他们所以不容易接受就是因为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眼，却不知道他们不容易接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太霸道了，而且我们对于神的创造也不够有认识。我们好像认为要讲神的创造就只能用最霸道的方式，就是神造的，你就必须接受这一件事情来讲它。其实不是的，神的创造是合乎我们人的逻辑思维的。你知道基督徒的霸道是怎么表现的？他们跟人家说世界是神创造的，人家就问说从何得知？他说因为圣经这样说。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就是对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真的，很多基督徒的思维就是像这样。我觉得一个单纯的基督徒，他确实可以用我刚刚讲的这些存心，这是好的，这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的表现。可是当你遇见有人质疑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用这种方式跟他们讲，你宁可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讲这些话我没有像你那么聪明，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事就好了。你这样说远比说我刚刚讲那些话对对方有更大的帮助，至少不会让对方多增加一些拦阻他认识主的障碍。我们蛮容易，只要碰见一个我们觉得好像是在反对神的创造的事，我们就立刻当作要跟他对立。比方近代的物理学家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宇宙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大爆炸开始的，听过吧？ Big Bang， 他们叫做 Big Bang。基督很容易就表明说那是错误的，这宇宙是上帝造的。可是为什么不可能上帝造这个宇宙的方式是用一个 Big Bang 开始的呢？我们可能可以问，如果是 Big Bang 开始的，我们会问说那 Big Bang 之前是怎么样的？可是会不会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会不会上帝造的方式，造天地的方式，就是用一个 Big Bang 大爆炸来开始雨跟昼？因为它有一个爆炸，从一个密集的物质很高速度的向外扩散的时候，它扩散到哪里，空间就有了意义，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在那个之前也许是空虚混沌的，就是空虚的，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在里面的人说成是一个空间，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像这样的事情。可他开始有东西在里面，东西到哪里，好像空间就到哪里。会不会上帝的空间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出现的，就是来创造的？那当然开始有了这样子的过程，一个速度像这样，当然里面有时间的因素了，从这里到那里他走了多远的路，又花了多少时间。我现在不是在讲真理哦，我只是说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想。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些事，可是也许那些在讨论 Big Bang 的人，也许有的时候应该留一点思维的空间往这个方向想一下。就如同进化论提出来，教会马上就用对立的方式去反对它，把它当作跟创造是对立的。其实达尔文一起都并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后来会造成两个派别，一个是创造论，一个进化论。我觉得超过50%的原因是教会造成的，而不是那一边造成的。其实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就是达尔文能够证实的是那个进化的机制，就是动物、植物会因为适应环境而改变它的一些本质。那个时候达尔文还不懂得基因这一件事，基因要在他发表进化论之后大概又过了40年，人类才开始有这个探讨这个问题，有这个认识。其实跟达尔文同一个时代有一个人探讨这个问题，只是那时候没有叫他基因而已，就是孟德尔。几乎跟达尔文 在1859年发表《物种原始》，同一个时间他在做一个植物杂交的实验。后来我们今天有遗传学，有基因这个词，都是依据孟德尔的研究后来发展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要用二分法去对这样对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了解那是一个科学的探讨，有这样遗传的机制，然后我们来探讨上帝造的时候是怎么个造法，会不会他就是用了这个进化的机制来创造的？我们未来还会看到，很明显的，早期的动植物没有今天这么多种类，要不然怎么样都进方舟，对吧？所以它有进化，只不过真的是从一个物种进化成另外一个物种吗？这就很值得探讨了。这个是达尔文其实完全提不出证据的东西来，可是因为当时教会跟他对立，所以另外一边的学者，这边的学者就都一样走向很不科学的态度。今天世界上最不科学的学科叫做进化论，过去的创造论也很不科学，可是现在这件事正在逐渐改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他们的研究能够具体的提出来支持创造论。我们在讲大洪水的时候会提到。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先提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接下去在大概第五章吧，就会开始讲到亚当受造。他不是从小成长的嘛，他是一受造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受造之后，后来过了活了多久才死掉？亚当活了多久？啊，这是我们沙漠学校要考的题目。亚当活了930岁 ，OK， 930岁，亚当活到几岁生赛特？105岁吗？好像。然后圣经会说赛特活到几岁生以挪士，是吧？第三代以挪士活到几岁生该男等等。你如果把它列一列，你就发现圣经从一起头把这个年代的这个接续记得很详实，他并没有用模糊的方式记。你看他活到几岁，没有说亚当活到800岁啦，谁活到700岁啊？不是这样写的，是105岁、103岁，就是没有930岁、950岁、969岁，用年为单位，而不是用一个整数为单位的，你知道？事实上，整本圣经一直到基督来到，你几乎都找得到整个连贯的这些年代的记述。也就是说你大致上算得出来亚当受造一直到基督来到一共有多少年。这里面有几个地方会有一点点问题，它不是很直接这样一直连续记载，你需要有一点绕一下，从别的地方引出一些话来对照来计算一下，但是大致上是像这样的。可是问题就是这样算出来以后，亚当离我们今天才差不多6000年左右，马上就是跟今天的一般的科学所说的年代大相径庭，对不对？就是另外一个很容易让还不信主的人就用这个来批评说创世纪是神话，然后也让基督徒就对那些年代很起疑，或者是全盘否定他，或者有些年轻的一代就很看不惯这些他们的父母啊、牧师啊这些年长的基督徒用这种方式对待他，所以他们就开始对自己的信仰起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今天可以很确定告诉我自己是学科学的，虽然我离开 物理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想要回到物理学家的立场跟大家讲事情，希望因此你能够幸福。我跟你说了，今天我们对古远的年代的测定法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准确的东西，有的人都把它当作好像是一定的。你看他们在讲地球的年龄，讲这个哪一种古代的猿人的年代，讲恐龙的侏罗纪的年代、白垩纪的年代等等，都讲得非常斩钉截铁的样子。可是其实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推算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现在去查网络上有关这一方面的科学知识，我忘了是不是连维基百科写到这一件事，写到古代的年代那个定年法的时候有这样写，就是说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至少现在他们很诚实的这样写，这是真的啦。你想想看，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30亿年前的放射性元素半衰期是多少呢？我们只能在我们观察得到的近代，对不对？所以观察得到可以包括了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这200-300年，事实上还可以推到稍微远一点，就是有历史记载的一些东西，我们通拼吸凑的这样来看，一些东西经过这些年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原则，而我们大致上归纳出来它的半衰期是固定的，特别用碳十四这个放射性元素，它的放射性的会衰退，就是会那叫什么辐射之后变成只剩下一半的东西，就是辐射掉一半花的时间叫半衰期嘛，你懂那意思吧？哦，所谓有辐射性的东西，就是它会一直变化，不是吗？本来碳十四会变化为碳十二啊，所以看有多少变化了，变化了一半叫做半衰期。他们列出半衰期是一个稳定的常数，一个直线的，就是正比例。可是他们能够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有很短的年代，顶多几千年而已。比起他们在讲的几万年、几亿年，那差很多。如果你懂一点这个，即使你不是学自然科学的，应该多少也读过一点物理、化学，听过 Y 轴跟 X 轴吗？然后如果做的实验点刚好是一直线，这样一画一个直线叫做成正比例，对不对？你听过抛物线吗？抛物线就是这样叫抛物线，对不对？就你丢一个东西丢上去，它逐渐这样下了，那叫抛物线。抛物线的最起头那一段看起来像不像直线？而我们所能真正实验证明的年代，比抛物线那一段直线还要更短，所以你怎么知道接下去它怎么走的？想了解我在说什么？今天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一些考古学家，都对于那个年代的测定法质疑，而且有一些人甚至很肯定的说，更古老的年代那个放射性的那个衰减的时间比现在快多了，所以一定不是那么古远的年代。所以我让你知道一个，我不是在拿这个来反对另外一个，而是告诉你说这个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你不用担心别人讲这些事情好像把我们整个圣经的记载或者是我们的信仰把它从根基给摇动，并没有，因为那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也不确定的一个开放性的东西。而我们这边呢，对创世纪记载的创造的这些，包括一些细节、一些过程、一些方式，也一样是开放性的，对吗？ 比方六日的创造，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主要的内容。到底它是一个写实的叙述文，也就是实际上神就是一天一天这样造，还是像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它是一个诗句，是用诗的题材表达的，也就是只是表达一个有诗意的一种艺术性的表达。你很容易看见，就是在基督徒中间也有不少人为了这个讨论争论这样。可是我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他不能两个都是呢？为什么如果我说他是诗意的表达，就会好像这些是神话，并不是真正事实呢？它可以是事实，仍然可以用诗意来表达。像人类第一个男人对刚受造的第一个女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诗，你知道吧？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它是用诗的题材写的，这是整本圣经第一句诗。如果你拿的是新标点符号和合本，他应该会用诗的题材写这句话，也就是他用短句这样写，而不是连续性的写。可是当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是一个把真正的事实描述出来啊，神真的是拿他的骨头去造的，不是吗？为什么他不能同时是叙述事情写实的描述的叙述呢？我觉得可以。只是如果它是以诗的题材写的，我个人觉得并不减损所有这一切是神造的，但是在造的那个次序啦、时间啦这些上面，可能就不见得像我们想的那样。因为像我们想的那样，如果你要完全按照它是写实的描述，马上就会遇见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知道能够分早晨晚上分一天，一定要有太阳跟地球的相互关系，不是吗？地球自转才会产生晚上跟早晨嘛。太阳都还没有照，只有一个空空的天跟地，是怎么样弄出早上跟晚上的？也许神还是有办法，可是至少那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你知道。所以也有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有点诗意的表达。有一些人就指出来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在讲到整个的创造的时期的时候，用了日子这个字，而这个字在第一章里面就是用来讲第一天、第二天的日子。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笼统的表达方式。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来想这件事，就是神虽然在这里这样写，他不一定要先照了光，然后后来才照空气，过了几分钟，或者这里说过了一天才开始照植物，然后后来开始照太阳、月亮，再过一天开始照某一些动物，再过一天再照其他的动物跟人。有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你知道那是我们这一面的人，活在宇宙里面的人的观点。对神他可以不用这种观点，神能不能把这六天的创造不分次序不分时间的，他就是创造了。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好了啦。我们人就会有说，你知道我一定要先拿起杯子来，打开盖子，然后来喝它。我分了三个动作，对不对？三个动作都有时间的间隔，不是吗？如果今天有人来找我谈话，同时有好几个人来找我谈话，我只能说对不起，我先跟他谈话，他先跟我约的，你等15分钟好吗？谈完以后，第二个人跟我谈，紧接着第三人，我们好像门诊的医生一样，就是要这样排队哈。神不用这样，对不对？对吧？如果神这样就麻烦了，你知道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正在跟他祷告，他会不会跟我说掐门，你等一下再说，我忙着先跟听别人的祷告，万一那个人就是祷告落落场的，我们排到哪一年啊？我们都知道神不是这样，他有办法同时听所有的祷告，为什么他不能同时造出所有这一切？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时间的次序来想创造呢？来，我再一次讲，弟兄姊妹，我没有意思来告诉你说创世纪应该这样解释，神是这样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这样探讨，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所以你想要创造，不要以为你笼统的一个观念，神就是这样这样造，那才是真正的基要真理，合乎圣经的真正的不变的真理。如果违反这些，就是新派神学，或者是像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并没有把我们对圣经的权威说得很模糊，并没有，我完全相信这一切是上帝造的。而且事实上我个人相信，如果用我们的时间来看，也是神并不是用亿万年来造这个宇宙，我个人不相信这个。我个人比较相信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的定年法是不准确的，有可能我们不能用几百万年这个地球的变化，甚至用几亿年来看许多的这些地球年龄啊，像这些事，有可能我们活的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长的年代，这是我自己相信的。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些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必要一件一件的做来创造。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进化是上帝放在他的创造里面的一个机制，你懂机制这个字吗？机器的机，制度的制哈。其实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常常人家不用进化这个字，用演化这个字，你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我觉得会用演化这个字的，即使他是进化论学者，我也觉得他有可能比较诚实一点。为什么呢？其实那是我们华文啊，我不知道英文的 evolution 有没有进步的意思。但是至少达尔文的学说里面是有进步的意思在里面。哦，从原生单细胞动物怎么样逐渐变成更复杂更高等的生物。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作进化论。可是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几乎没有，就是我们能观察到的部分几乎没有东西的演化是进步的，几乎没有。我看过一个科学影片，物理科学影片，那是很有蛮有分量有权威的，他们访问一个进化论学者，是无神论的哦，而且很杰出的英国一个剑桥大学什么一个很杰出的进化论学者，而且那个进化论学者知道他访问他是什么动机哦，基督徒的单位在访问他的，所以他当然预备好要来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对不起，我用这样讲，因为他实在不太科学，所以他其实是另外一种宗教，一个他们所信仰的学说来争论。那他们访问有一些问答蛮好的。后来访问他的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您有没有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在演化当中是一个进步的，就增加遗传的编码数据的。后来在那影片里面他们这样透露，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因为他那是发行到全世界各地，如果他跟当时访问的不是事实的话，那个学者一定要告他，对不对？他那里面写说，因为在影片里面看不出来这个啦，因为影片本来就要剪裁嘛，但是那个访问的在里面这样讲。好，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学者停了很长的时间， 无法回答。后来他请他们把那个麦克风这些暂时关掉，让他想一下，啊，等到再打开他回答的时候，他说，没有，但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活那么长，能够去观察到很久以前发生的这样的事。你知道这个正是进化论里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从观察来的东西，怎么能够叫科学呢？它观察不到这些东西。它在这个问题里面，他说因为我们观察不到，所以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有观察到的都没有增加遗传的编码数据，那所以你不能证明没有增加的、没有进步的。同样的，如果他用这种理论，那么他所有对于进化的那些说法也一大堆都不能够，都没有观察到，他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来讲他呢？为什么要认为创造根本是无稽之谈呢？因为那是他没有办法观察到，也没办法证实的，他还没有办法触及的领域，他不应该轻易的否认他的。那懂我意思吗？嗯。事实上，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支持创造论的科学证据。我刚刚告诉大家，我将会在讲大洪水的时候多一点跟大家提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可是我想，神放了进化的或者演化的机制在他的创造里面，而且这个演化的机制其实你也可以说有两条路线，一个就是随着环境的冲击而有的一种蜕变，为了适应环境，这是达尔文讲的。可是另外一个是借着孟德尔的实验，还有今天我们也有更多的可以观察的机会，就是借着包括男女的结合啊、异性的结合、动物的公母的结合，生出的下一代在基因上都有变化，对不对？好、哦，这些变化无论是温和的变化，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变，就逐渐产生更多样性的东西来。这是上帝造的一个特点。至于上帝到底造在哪一点上才让它去进化，我们就没办法说得很完全了。进方舟到底有多少物种，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要相信可以从鸟类进化成哺乳类，我觉得那个实在可能性甚低，而且那怎么叫做进化？里面的会飞耶，你干嘛把自己进化成不会飞？有点笨，对不对？你知道当年在澳洲他们发现鸭嘴兽的时候，让进化论的学者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总算找到一个 missing link， 就是失落的环，就是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中间物，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的。可是我觉得那个也一样，想想看，物竞天择嘛，就是适者生存，强者就能够存留嘛。那鸟类的伟大的鹰那么聪明有力量，在空中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它，是食物链里面最高层的，它怎么会进化成一个很笨拙的鸭嘴兽了？这只是我偷偷的嘲笑他们的地方。嗯，今天晚上我们唱了，开会的时候唱了两首诗歌，都讲新耶路撒冷，你有没有注意到？啊，那在讲天堂啊，新造里面的成全。可是我接下去要讲六日的创造，我也是依循这个路线，把所有的旧造，就是物质世界的创造，都要把它连到今天在救恩里面的新造啊。 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多一点讲的事情。好。